好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四世纪的第一章。在讲之前，我盼望我们有一点点的复习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需要对我们所讲过的更熟悉，我们更盼望我们借着复习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随时在日常生活中操练我们所学习过的。我们上次特别提到，神已经应允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来赐给我们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产业，这些产业不是别的，乃是基督自己。但是我们常常有了这个应许，得着这个产业，我们却单言没有立刻上去天天学习来经历主，来认识主，来得着主，这个是我们常常单言没有立刻得到我们应该得的产业，这是我们对神的亏欠。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仇敌的拦阻。我们常常因为受了仇敌的拦阻，我们却不知道，我们却习以为常，我们就这样平常的过日子。但事实上呢，每一天都有产业让我们去得，而且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呢已经在我们的面前走过去，如烈火一样。所以我们只要在主的得胜中来征战，相信而且顺服，我们所面临的每天的仇敌都算不了什么。每一次胜过仇敌，我们就往前迈进，换句话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份产业。所以这是每一天我们应该学习的。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天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，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，每一天操练。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，犹大支派总是在最早最前面行，因为犹大有个特点，就是他充满了一个赞美的灵，所以我每一天都应当是被赞美的灵充满。我们知道犹大是第一个支派往前的，最后一个支派是拉弗他利。拉弗他利就是一天到晚在那边争吵抱怨，所以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，要把所有的抱怨所有的争吵的灵给它倒空，让赞美的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并且经历主的所做跟所事，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每一天生活中得到我们的产业。那还有就是说，我们也特别提到身体配搭的重要，所以不仅我们自己在追求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与亲信人一同来追求，一同祷告追求。就好像保罗遇见主以后在大马士的路上，但是呢，神要他去见一个小弟兄亚拿尼亚，没有听过名字的，从这个弟兄身上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换句话，神不直接告诉他，要让他学习认识身体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从弟兄姊妹的交通里面，我们对神的旨意更清楚更明白，我们更懂得怎么来征战，怎么来应付每一天的环境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不能太走极端，因为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就太依靠身体而失去我们与主单独的交通，这也不对，所以我们需要平衡，对主要单纯的信靠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跟主有单独的交通，我们只是跟弟兄姊妹来往，这好像什么呢？圣经上形容好像是烤火一样，大家挤在一起很温暖。但是你看彼得因为烤火了三次不认主，保罗因为烤火被蛇咬了，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身体配搭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呢，我们跟主单独的关系呢，我们绝对需要每天来操练的。我们也看见当犹大出去征战的时候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把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，所以每一次的征战，每一次的仇敌，每一次我们那兴起来的环境，我们必须要看见，其实神已经把这个环境交给我们了。换句话是，神已经为我们好像烈火在我们面前经过，他已经为我们除灭了这些拦阻，我们只要跟着去就好，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，否则我们会害怕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第一个仇敌碰到的就是这边所提到的比色，他那个王是亚多尼比色，就是比色的王。比色他的意思就是闪电，所以仇敌常常制造我们的恐惧跟惊惶。当我们里面真的是恐惧和惊惶的时候呢，就好像被他砍了那个手跟脚的大拇指一样，我们就失去了征战的能力。 失去了遵行神旨意的能力，这是仇敌非常厉害的地方。但是我们不要忘了，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中了，我们要相信而且顺服。好，他们打完这个比色的战役之后，接下来犹大就去攻打耶路撒冷。我们讲过耶路撒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，因为它是代表大军的京城，那是神的民安放的地方。耶路撒冷说到神的见证，说到神百姓的合一，说到向神的单纯，说到属灵的建造，所以这个城市并不好打，因为这里有仇敌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犹大打下来了，而且把城烧了，可是呢，等到我们读到后面就发觉便雅悯又打不到，又没有办法征服了。所以我们稍后我们会特别提到便雅悯攻打耶路撒冷的这个战役。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城市，就是希伯伦。希伯伦原来的名字叫基列亚巴，就是这是亚巴之城。亚巴是亚纳族那个伟人的祖先，所以是很厉害的。所以当十二个探子他们来到希伯伦，看到那里面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可是一看到巨人他们就害怕，他们觉得自己像蚱蜢，人家像巨人，所以没有办法攻下，只有在旷野漂流了这么久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没有办法攻下希伯伦，因为希伯伦就说出了我们跟神的联合跟交通，我们与神能够有这么亲密，成为神的朋友，神的那些隐藏的旨意能够向我们吐露。但这种城市呢，我们常常失败，因为那里住着亚纳族的人。可是我们感谢主，加勒他有另外一个灵，专心跟从主，结果他就可以把他打下来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这个希伯伦，我们需要把这个攻下来，因为这说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。就好像神对亚伯拉罕神所说的，我所要行的岂可以瞒着亚伯拉罕，不行的，因为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。所以我们也需要成为神的朋友，让神的旨意向我们毫无隐瞒。这个是希伯伦，这是我们需要攻下来的。那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底壁，底壁的意思就是神的圣言。但底壁原来的名字是基列西弗，就是书的城。换句话说呢，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城攻下来，就好像我们不但有神的话，我们不但读神的话，而且我们能够发表神现在所要说的话， Rima 的话，这个是需要攻下来的。就我们感谢主，在这里有一个人叫俄陀涅，他攻下来了。他不但攻下来，他还得着了一个妻子，一个贤妻亚萨。亚萨教导他怎么样跟他的父亲求，结果呢，他求一块田，然后他对他父亲说，你既然把我放在蓝地这么艰难的地方，你既然把十字架的道路摆在我面前，那你给我水泉。所以他的父亲就给了他上泉下泉。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向我们的父亲来祈求，也许我们的道路艰难，我们环境艰难，但是呢，你既然给我放在蓝地，给我水泉，给我圣灵。路加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恶灵，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圣灵更多的给你们吗？所以当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父要，他会把上权下权给我们，不但让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，也能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能够应付我们周遭一切的环境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知道犹大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，到后来碰到了迦南人的铁车。虽然有神与他们同在，他可以好像得着一部分的地，但是呢，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迦南人有铁车。事实上，这些铁车对神来讲不是问题，所以这里说出了他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胜过我们的仇敌，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。常常是因为我们在信心上出了问题，或是在顺服上出了问题，或者说我们不够殷勤，在属灵的事物上不够殷勤，我们怠惰了，我们觉得要休息了，我们说够了， 这些地方够我们住了，我们得着的已经够了，但是事实上呢，神给我们来是一个丰满的产业。好，所以在第一章的前半段，我们上次所交通的里面呢，我们就发现啊，在第一章的二十节，特别在再次提到加勒这个人，他赶出了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啊。那加勒所以能够赶出来呢，因为圣经上特别提到，因为加勒有一个另外的心智，在原文就是加勒有另外一个灵，他能够跟随主，一直跟随到底。所以今天我想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加勒的灵，我们来学习一下加勒的灵，盼望我们也能够得着加勒的灵。加勒这个人的名字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民数记十三章。民数记十三章那时候，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边境，所以呢，那时候摩西呢就打发了十二个探子，每支派一个人，都要做首领。所以这十二个人里面呢，有一个就是加勒，因为都是做首领的，所以加勒也是首领。加勒是犹大支派的首领，所以我们晓得，一个做首领的，就一般来说呢，他一定是智慧、聪明、能力都高了一等。所以这十二个人，他们都是做首领的，都是智慧、聪明、能力高人一等的，而加勒是其中的一位。而且我们知道，加勒是在埃及出生，他曾经应该也是做过奴工，为法老烧砖的。他也见过神借着摩西那十次的神迹大能，他也经过红海。事实上，不仅他如此，其他的探子也是如此，那些以色列百姓都是如此。但是呢，他把这一切所经历的、所了解的，他存记在心，他反复思想，他想要更多的来认识神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好，当他们从南地上去的时候，他们是从寻的旷野上去，那是在民数记十三章的二十一节啊。他们从寻的旷野到利河，一直到哈马口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是从迦南的南部一直到北方，到哈马口那边啊。然后他们从南地上去呢，就到了希伯伦，就发觉那里有亚纳族的人，有三个很厉害的族长，亚希曼、示衰、帕买。而且呢，希伯伦的城很早就被建立了，甚至比埃及的索安还早七年。索安是埃及以前王宫所在的地方，埃及是一个古文明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你看这个城市，就是希伯伦这个城市比索安还要早七年，所以你看它是很有历史的一个城市。然后他们到了以实各谷，这个以实各谷呢也是在希伯伦啊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，两个人用杠抬着，又带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来，因为那时候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。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呢砍的那块葡萄，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以实各谷。好，过了四十天以后，他们就回来了，就来到了加迪斯，就汇报给摩西、亚伦还有全会众，一把果子给他们看啊。所以就说那个地方果然是流来雨蜜之地，但是那个地的民呢太强壮了，诚意也坚固宽大，在那里不仅看见了伟人亚纳族的人，而且呢也发觉亚玛利人也在南地，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海边还有约旦河边，所以都是仇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在讲的时候呢，那些百姓就开始不安了。一方面他们的确是受吸引，这个地方真美，神讲的没有错，是流来雨蜜之地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仇敌太凶狠了，诚意太高大了。这时他们开始不安的时候呢，加勒就开始讲话，所以这是第一次加勒单独的讲话，给我们看见他第一次说话就是在安抚百姓。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，我们族人得胜。所以你看见他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一般人看到的就是仇敌，看到就是环境， 他不是看到仇敌，他不是看到环境。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常常看环境，我们常常看仇敌，这是我们不应当留恋的地方。当然你会看到环境，当然你会看到仇敌，但是迦勒看到的不是这些。迦勒乃是看到神，看到神的应许，看到神的旨意，看到神的喜悦。等一下我们 会看得到、哦、所以你看迦勒第一次说话就不一样了，马上安抚百姓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，我们族人得胜。这真的是一个不同的，所以这个人真的不一样，他另外一个灵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我们如果在场的话，我们也会害怕，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，他们比我们强壮太多太多了，而且他们是专门吞吃居民之地。这些人呢，人身量高大，像亚纳族人、哦、就是亚纳族，就是伟人、哦、看起来就像巨人一样。你看我们看过他们那些骸骨、哦、挖出来的骨头，那真的很可怕、哦、就好像你一个150公分人站在250公分人的面前，你怎么跟他打？所以难怪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，他们觉得自己就像蚱蜢，人家一脚就把你踩死了，他们都像巨人一样。所以呢，你知道接下来整个晚上百姓都在那里哭泣，哭了一个晚上，而且发怨言说巴不得自己早死在埃及地，为什么神要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来，让我们被掳，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好了、啊、所以他们就打算要立一个首领回埃及、啊、所以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、啊、这个时候约书亚跟迦勒就撕裂衣服，就说这个地是极美之地，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，就必把我们领到那地，把那地赐给我们、嗯、那地原是牛奶之与蜜之地、嗯、所以你看见都是首领，都有智慧聪明能力，在外面完全一样，但是里面就不同。所以你看很多时候、啊、没有经过环境试炼来的时候，我们从外面看我们都很聪明，都很有智慧，都很有能力，试验一来我们就倒了。所以迦勒跟约书亚不一样，他们怎么讲呢？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事实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把他们带进去的，这是神的喜悦。他说呢，他就要领我们到那地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他所看见的不是环境，不是仇敌，他乃是看见的神。这是我们在碰到环境艰难的时候呢，这是我们所需要特别看见的。我们不是看仇敌看环境就害怕了。结果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说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。所以他 你可以看见他里面不但他觉得他们可以得胜，他也觉得如果我们不上去得胜，我们是背叛耶和华。结果呢，这些人要用石头打死他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神的荣耀就显现了。所以如果你读到后面的时候，就14章24节的时候，神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智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要把他领进他所去过那地，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。所以神跟我们解释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为什么迦勒跟这些人不一样呢？因为他有另外一个灵，另外一个心智，另外一个灵，这个灵呢让他能够专一跟从神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交通的，就是我们要交通他几个特点，特别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迦勒的那另外一个灵。